好的，感谢主，我们接下来今天下午的学习啊，所以在第五章开始的时候呢，那承接了第四章的结尾啊，保罗谈到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啊，那因此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特别呢，他提到就是。在基督里面呢，事实上割礼不受割礼，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乃是使人呢，那我们和合本翻译是使人生发仁爱的心啊，也就是经由爱呢能够有一种成有功效的这样子的一种信心啊，那经由爱能让这个信心产生功效的，那这样子的一种信才是真正整个信仰当中是最重要的，接着保罗呢，用接下来的这一段呢，特别谈到就是如果呢他自己仍然传割礼的话呢，怎么会受逼迫呢？如果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但是这个讨厌的地方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十字架的这种机关陷阱。那我们也谈过，如果保罗那时候传的十字架是带着割礼的十字架，其实保罗可以是一帆风顺，完全不用担心有任何人会来反对。但是这是关乎到整个救恩的真理啊，所以保罗他也就凭着这一种信能坚守在神的面前啊。好，那接下来呢，保罗就继续的从五章十三节呢，特别也就从蒙召的角度呢来谈到这一种谈到这个自由。我们先来把这几节的经文十三到十五节来读一下请因为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然而也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然后我们先读到这边啊。保罗在这里他说你们因为在上面在对自主自由，你们那时被促请召唤那从语法上来看，这个你们是重复的主语，是一个强调那在上面在对自主自由也是稍微放在强调的这一个位置你们那时被促请召唤，所以保罗说你们呢蒙召，你们被促请召唤是在自由自主的这一个基础上，所以在上面这个介系词通常是表达是在一种基础上，那也正因为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换句话说它也等于说是表达了你们被促请召唤的一个方向和目标那或者说是神呼召他们的这一个意图是要把他们带到一种自主自由那在前面的这一大段当中呢，保罗讲了很多有关就是在律法之下的为奴，而今天神的救恩呢，使得他们能够被释放出来能得以自由。那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人一旦得了自由呢，保罗提醒你们就要小心在自由呢之下呢，你们不要把这个自由呢成为一个放纵的机会那所以在这边呢，他说仅有单独的不到于那自主自由向内进入到于开始的机会从属那肉体你们的确你们的被促请召唤是在自由的这一个基础为来被呼召的， 但是啊，弟兄，但是呢，仅有单独的呢，不要呢，把这个道与这个自由呢，向内进入道与开始的机会成熟那肉体啊。那这边的这一个道与啊自主自由呢啊，它可以说是啊，在这边。就是说 Robson 认为这里可能省略了动词呢，你们现在就要持续啊转动翻转啊，那、啊、就是啊啊就是等于说呢，你们就这边可以说是好像如同省略一个动词，你们就要持续转动翻转。那道与这一个自主自由呢，就是啊等于是作为他的直接宾语，好，所以这边是直接到于一个自主自由，但是不要把这种自由主自由呢成为一个向内进入到于一个开始的机会，从属那肉体，以至于让肉体有机可乘。所以这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的来提醒，他说：“但乃是呢，经由那爱呢，你们现在就要持续的做奴仆，再对彼此啊。”啊，这边是一个命令语气，现在时态表达是要持续去做一个动作。那做奴仆，对象是在对彼此，但经由的途径是经由那爱啊。嗯，好，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事实上啊，你看到保罗的用字呢，就是有一种比较吊诡的用法。你们是在自主自由的基础上来被蒙召，但是呢，你们的蒙召当然让你们脱离在律法之下的这一种奴役为奴啊。换句话说，你们不要在律法之下啊。前面已经提过，因为虽然是全约的主人，但做孩童的时候其实没有比奴仆要好，乃是在师父管家的手下。那今天神事实上从呼召他们是让他们能够得自由，这自由呢，一方面呢是你们要提醒啊，受提醒，不要让这个自由之主进入肉体开始的机会去放纵肉体。那但乃是呢，要经由着爱来彼此做奴仆。这里的吊诡就是你们在自由的基础上要被呼召，但是呼召的你们却要让你们去做奴仆，啊，至少在字面上这是一个很吊诡的地方，是不是？呼召你们来自由，得自由，但是呢，在这个自由之中呢，你们却要彼此来做奴仆，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显然的，他把这个字眼呢放在这地方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在这个当中呢，我们Vincent 指出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参考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啊，他说。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呢才有功效。那这边所谓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呢，润生说其实可以按照原文的意思是说，经由那借以让信心来工作的爱啊。那保罗在这里指出，你们蒙受呼召的基础，这个呼召是要你们能达到一个自主自由的地位，只不过这个自主自由的地位不是要你们去自由于犯罪之下，而是要你们能有爱呢，而能自由于呢，这个自由于的意思也就是有权柄能力去持续的做奴仆再对彼此啊。这个自由在这个地方的含义呢，几乎是相当于表示他有这种权柄能力去持续的来做奴仆再对彼此啊。那在这边呢，我们也来看一下丁道尔的这个注释所提到的。丁道尔他提到保罗在这里呢用了你们现在就要持续去做奴仆啊，那也就 做仆人这个动词啊，看似与加拉太人所享受的自由矛盾，这也是保罗所本人所经过的一种吊诡啊。基督将他从犹太律法的捆绑里释放出来，然后呢，他却成了基督的奴仆。那当然，这是因为爱的缘故啊。那啊，但这一种服侍呢，这一种做奴仆呢，是出自一种自发的、自愿的啊。这是一种因为受了爱的力量的驱策啊。那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他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啊，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基督将他从犹太律法的捆绑里释放出来，他却成了基督的奴仆啊。那不过呢，这个奴仆他的侍奉不是被强迫的，而是自愿，是受了爱的力量的这种驱策。这是丁道尔的这个注释，也让我们稍微看到了。啊，这边呢，我就稍微加了一点点的这一个注释啊，我自己的一些的感受吧。好，这边讲到律法的规条迫使人做奴仆而无法去爱啊，但是呢，爱呢在自由中呢，却使人有力量愿意去做奴仆，使自己与他人同受造就。严格的说呢，律法的规条是指导人的。律法的规条本身不会迫使人做奴仆，但人在自己对神和对自己的认识的无知中呢，在遵循的自我要求中呢，自己以律法的规条呢来捆绑自己，让自己受奴于律法之下。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行动呢，如果是源于内心呢，源于自己的本性，那是一种自主自由，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个同样的行动若是源于对外面行为上的遵循的要求，那就不是自主自由了，是不是？而是奴役为奴啊。让你们能感受到这最后这一句话，我在这里所提到这一句话的一个意思。同样一个工作，同样一个行动，如果是源于我们的内心啊，是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渴望能够有这样子去做啊，虽然它可能是一个服侍的工作，但是它其实是一种自主自由，是不是？但是如果你的行动是源于啊，你被要求这么做，而你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那是什么？奴役为奴啊。其实这个当中有一种很吊诡的这种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对主的服侍是源于我们里面一种对主爱的回应的一种自主自发的在那里去服侍弟兄姐妹，服侍教会，尽管他很辛苦，还是我们这么做呢是觉得呀，我是个基督徒，基督徒就是要我们彼此服侍，然后要我们彼此相爱，神也不是这么说吗？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最大的诫命。所以尽管我可能哎呀，就是还是勉为其难去做吧，做了也是做了，但是那是勉为其难啊，却不是一种很甘心乐意的。它两种当中系所再带来的一种在我们生命中的效果其实就是不一样，是不是？一个是带着有一点的目的而不得不去为之的时候啊，这种时候呢，那可能事实上已经是在一种被动甚至奴役为奴的。当然我们这个比喻可能稍微比较太强烈了一点啊，但是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的行动是源于我们内心的本性啊，然后我们很愿意的甘心乐意的去做，那其实这还是一种在心灵中的自由啊。但是如果是源于我们对外面行为上遵循的要求的话呢，那就是奴役为奴啊。那这一点呢，就是也让我们想到，就是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一个 经由爱而生发出来的信心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晓得要你去爱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上午讲到去爱你的儿女，爱你那些很你很好的同工啊，能够顺服你的弟兄姐妹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些反对你的，常常给你难处的，在后面常常说话的，那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想爱却爱不出来啊。这是一种里面出来的一种力量啊。那今天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在生命的造就里面，他把我们带进到一种生命的狮子里啊。那当然首先他们把我们先带到一种对的关系，这对的关系呢，事实上也就是义的这个字的另外一种角度的一种论述啊，就是我们呢能够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这是称义。但是称义至少在保罗之后在罗马书的记载当中，称义不是仅仅就是称义本身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啊。称义如同罗马书所说，乃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得生命啊。所以这个称义被称作从属生命的称义啊。如果一个称义如同Vincent 指出，一个称义如果它不能够把人里面内在的心情做一种改变的话，这种称义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那换句话说，称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在生命中有份。但是称义不仅仅是我们在生命中有份，事实上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称义它之中要把我们带进的是在称义的这个过程中呢，让你能够真正认识经历到基督，他神在基督身上向我们所显出的那一种恩慈，使得我们这些如同保罗所说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能因耶稣一人，能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怎么样，在生命中做王。那换句话说呢，不仅仅是有着生命，并且呢在这个生命的范畴中呢，我们不但是具备了生命，而且是具备了一个王的生命啊，是在这个生命的范畴中做王。生命的范畴中做王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东西呢在这个生命的范畴里来能使你成为一个奴仆，是不是？你没有一个东西能把你放到奴役为奴的这样子的一种光景里，如果能的话你还是王吗？你就不是王。但是称义不仅仅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在过程中它也越来越多的建造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在生命的范畴中来做王的事情。做王的意思在这里，在生命中做王，也就是说在生命的各个领域里面，我开始有一种王的权柄。这种王的权柄呢，使得我恐怕以前呢，原来有一些事情呢，我是知道不该做，但是我忍不住还是去做。但是呢，现在呢，在这种生命里，我开始有力量不去做这些我以前知道不该做却忍不住去做的，但是我现在有力量不去做它了。同样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王权也使得我们以前真是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该做，但却发现没有力量去做，比如说是老鼠啊。那现在呢，因着这生命的王权，我们开始有力量去做啊，以至于在这个生命的范畴里面，你有力量去做你该做的，也有力量不去做你不该做的，以致在这个范畴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来能够辖制你啊。那这是一种在生命中的作王，这是一种生命中的自由，是不是啊？那换句话说，在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中，它是带着有一种生命的权柄，生命的权柄。其实这也是马太福音里面 让我们看见马太福音是来讲到耶稣基督是要来做什么，做王啊。他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啊，当这个希律这么一问的时候，哇，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赶快去一查，嗯，其实他们都很熟悉圣经的了，啊，马上就把这个圣经找出来说在伯利恒，因为书上记着说以法他的伯利恒或犹太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太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出来要从你那里出来，来怎么样？马太福音怎么说的？来什么？来辖管，来管理，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啊，是牧养，嗯，他在那边是做牧养，所以这位君王是要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做牧养。那换句话说呢，这位君王是要来做牧者，是不是要做一个好牧人？但根据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好牧人是要什么？喂羊怎么样？要舍命的啦，啊！我记得我在这里也讲过，你说要舍命，舍得了？你说你能舍得了，我能舍得了吗？哎，其实彼得他是一个蛮好的榜样，啊，在主耶稣跟他告诉他们说人只要被交在罪人手里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是愿意的啊。他的确有这种心，可是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性啊。来再谈谈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传道人吧，你说我们有没有为主舍命的心啊？其实很多传道人真的是有，也愿意为主舍命，可是常常你的同工说了一句什么样的不中听的话，或者有什么人在后面讲了一些什么样的话的时候，哗一下就暴跳如雷啊，或者是里面，嗯，这种苦毒就压挤在里头迸发出来。那么很多的时候事实的真相是我们心里好像愿意为主舍命，但真正碰到实际的光景，常常连一个面子都舍不下来，是不是啊？那所以要舍命不是说你想舍就真正舍得了，我想舍就舍得了。所以主耶稣说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然后他说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也有权柄把我的命取回来。这舍命是需要权柄的，这爱里的服侍做奴仆是需要什么？要权柄，要一种生命的力量才有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在这里也曾经常常的讲过，你说一个君王啊，如果我的朋友背叛我把他处死，你说一个王他是有没有权柄做这事？他当然有这权柄做这事，是不是？如果我的朋友背叛我把他处死，但我常常说啊，这位君王他有权柄把他的朋友处死，但是他可能需要在这里有更大的权柄啊，去赦免背叛他的朋友，是不是？处死他是他的权柄，但要能够去饶恕一个背叛他的朋友，恐怕他需要有更大的一种生命的权柄。那如果说呢，要把一个王呢对他背叛的朋友不但是赦免他，还要去帮他洗脚，你想想看这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权柄啊？但我们的主他就在被卖的那天晚上这么的来服侍，成为了一个榜样来服侍那被卖他的那个卖他的犹大，是不是？这一位是被称作是君王，所以当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称作是那温柔的王，温柔的王。所以要能够来做真正的服侍，这真是需要一种权柄。你要真正谈到在这里的彼此来，不仅仅是服侍，而且这边用的是做奴仆的，那真是需要里面有一种生命的权柄，是吧？嗯，这就让我想到了，你知道在启示录最后一章，这是讲到新天新地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呢，在这里都有两种身份。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常常想将来有一天主再来新天新地里，我们 永生了、啊，都有永生，我们都在天上享受与主永远的同在，是不是？啊，地上的劳苦都已经过了，剩下就是天上的福乐了。啊，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需要做了，地上的工作，传福音，福音已经广传，主都来了，不需要再传福音了。啊，门徒训练由主自己亲自来做门徒训练了，也不需要我们彼此来做门徒训练了。那剩下只有敬拜赞美，欢欢乐乐在天上一天到晚哈利路亚，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它是属天的，但最后它的工作却是在哪里？它是在地上。那我们已经讲到过，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到地上，它的光景正如同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却在地上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在启示录等于最后一章的后头的这几节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读看。请，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你看到这一边的这个在这里的人啊，也就是所谓我们知道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啊，那在这里有两个名称啊，或者是两个地位啊，是哪两个名称，哪两个地位啊？哦，一个是什么？哎，以为到天上是去享福了，结果居然还是个奴仆了啊！但是呢，反过来又说，他们都是要怎么样？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又是奴仆又是君王，这两个角色是怎么调和的呢？根据我刚才花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说的话，让我深深的感受啊。不过在讲到这个感受之前，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讲到那个什么神的工作，应该是去年说的是吧？啊，是在去年说的。我们常常记得我前几天也应该提到，对不对？整本圣经开始于，哎呀，缺了一个配偶，是不是？神看所造的都好，但有一件不好，那人独居不好。因为没有配偶来怎么样帮助他啊，那这个亚当啊，他起这个起初的亚当啊，他其实是末后亚当的一个预表，是不是？是。那整个圣经最后的结束在什么？这末后的亚当啊，他的心腹，换句话说也是他的配偶，是不是预备好了？那请问这个配偶呢，预备好了是工作的结束还是开始呢？啊，对配偶来说应该是他工作的什么开始。换句话说，其实有一个真正的服侍可能在那里等着要开始。而这个服侍呢，圣经上说他是被称作是羔羊的妻啊。那羔羊我们知道在整个圣经当中它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它的服事的性质啊，所以在永世当中这一个心腹其实也就是教会了啊，预备好了他能够成为羔羊的心腹，换句话说恐怕才有真正那一个在神眼中所托付的这一个使命才是要真正的开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难怪在这个当中呢谈到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是不是啊？换句话说那是有工作在那里，但是呢圣经又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当我们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所以我常常就在很感触的说，真的在永世的时候这一个先父他是有他服侍的工作要做，他要在这里他要被称为神的奴仆，但是呢若是 没有这个王的生命在他里头，他恐怕还做不了这个奴仆，是不是？换句话说，是以王的生命或身份来做奴仆的事情。其实这一点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是非常清楚的，是不是？如果没有那王的生命在他身上，他可能来成就这十字架的工作吗？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典范，来指出这一条生命的道路。他也今天在神的恩典里，在他里头，他为教会舍己，在他的舍己中，他不断地用水借着道来把这个教会洗净，来建造他的教会，使得他的教会，如果他是一个舍己的头，他的身体会不会没有舍己的能力呢？恐怕不会吧，是不是？那换句话说，这一段的经文让我看到，真的是能够有一种做王的生命，恐怕才有资格来做这一种神的奴仆的服侍。嗯，是的，在新天新地，信徒的身份又是奴仆又是君王，作为心腹，也就是羔羊妻的一员，也就是作为帮助羔羊这幕后的亚当的配偶，恐怕也只有当我们信徒真正有做君王的生命呢，才有能力在神的面前做着奴仆的侍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就让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从自由开始啊，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但是在这个自由之中呢，他告诉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反倒是在这一种自由里能够经由爱心来彼此成为彼此的奴仆。这是一件何等美的事，这后面的含义就是，当你在与你的同工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奴仆的服侍的时候，这不是一种被迫的行为，这乃是在爱里面的一个生命的自由，一种心甘情愿，一种神生命自然的一种流露。所以呢，这真是一个就是在神救恩的安排当中呢，一个非常吊诡的这个的一种描述。他在这个自由自主的上面来招请了我们啊，但在这个招请当中，他装备我们，使得我们真正在生命的改造中有一种真正的爱在我们里头，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经由这样子的爱，能持续的来做奴仆，再对彼此，而在这彼此做奴仆的行动中，来满足了基督的律法。当人努力着靠着自己的行为去满足律法的时候，发现自己不过是在咒诅之下。但当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凭着这里面经由爱能生发这一种工作效能的信里面，以至于我们凭出于这个信如同一个源头，能在生命的成长中越来越有力量来彼此的做奴仆，彼此的服侍，却在这一种自自然然的当中，律法居然被满足了。你说这实在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是不是？你拼命的努力要去做好它，来讨取一种对神的这种喜悦，一种与神对的关系，结果发现自己离神越来越远。就像我说的，我记得前几天举的这个例子，这一位很爱主的天主教的这个老太太，我这一位病人90多岁了，她一直在那里很努力的，甚至80几岁90岁的时候，都每到了礼拜二的上午，她都跟着这天主教的神父来这里端着盘子来服侍圣餐啊，来望弥撒。等到那一天，她向我说她看到了这几篇有关死亡的这个，就哎呀，他说你还年轻不觉得，但是我死亡已经随时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在问自己，我将来的那个永恒啊，那个 eternity 是一个 good eternity 还是一个 bad eternity， 会是一个好的永恩还是一个坏的永恒。他说我真的不是很确定我做得够不够好，真的 这不光只是外邦人，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也还是掉在这样子的一种陷阱中。主啊，我到底做得够不够好？我将来有没有资格到你那里？但我们将来如何，这不是在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乎他做了什么。也正是在他为我们所做的他的应许与恩典中，他甚至为我们的缘故，他主动的单方面的以启示来立这个约，来向我们来保证。是的，我们总担心这一切，哎呀主啊，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得罪你得罪人的事情啊？主说，我到那一天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当然这并不是如同这里所说，这个自由是让我们去放纵，那这下子我爱做啥就做啥了、当你有这种心的时候，表示你根本就不在这救恩里。记得吧，那个顺服，那个劝行说服的被劝行顺服所展现出来的顺服，是你真正为劝行说服，也就是那个信心的真正外在表现。我们刚刚才学到过，是不是你的行为来证明你里面的实际，虽然不是靠你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但你的行为的果实来证明你里面的生命，这也是后面马上就要看到的，是不是？但是当我们真在这生命里有份的时候，真的那罪的重担下去，其实神知道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常有这样子的不足。但是当他在他的恩典中把这新造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经说这新造的人，他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的长大，但一旦有了这个生命，你只要尽好你自己的本分，但神为这个生命负上完全的责任。所以我们能在这一种自由之下，能够很甘心乐意的，能够像我们的主一样放下我们的自己，甘心乐意的在彼此的顺服、彼此的服侍中来侍奉这一位神。当然我们所说的侍奉这神的观念，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其实严格的说，真是神不需要我们的侍奉，但他乐意我们的侍奉，因为他知道当我们真正甘心乐意的放下自己去侍奉的时候，就在我们以为对他的侍奉中，我们又被真正的更进一步的被建造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做奴仆的当中，就是我们是不断的在这里被建造。因为圣经其实也早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是在哪里面被建造的呢？是在爱中被建造的，是不是？在爱中建造自己啊！所以这是一种很吊诡的东西。而在这一种神的性情爱里面，我常说真正在这一种神的这一种完全的爱里面，真的在这一种完全的爱里面，真的是没有一个人事物可以成为这一个人的仇敌了。在那种完全的爱里，当我讲这个话，其实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在十字架，这也是我常常很喜欢来举出的例子。在十字架上，这一位被钉的耶稣面对下面这一些钉他、羞辱他、鞭打他的这些罗马的兵丁，也面对这一些他自己的同胞，而且是同胞中被人尊敬的祭司长、长老，在那里笑着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上头下来。你说我们人呢、误伤其类，就算一个人再恨你，你看到他将要死了，你也正常情况也不会有一点怜悯之心吧，对不对？但是居然这些人看着一个将死的人还要继续的嘲笑他，而且这些人还不是坏人，是不是？这种人性里面的那种丑陋已经是被显到极点，但是就算如此，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向父的祷告，父啊，他用命令语气说，父啊，你一定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看见没有，在这样一种生命，在这一种爱的前面，没有一个人能成为他的仇敌，没有一个人能配得上成为他的仇敌。也只有在这一种生命，这一种爱里面，如同保罗所说的，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是不是？其实神真是在透过各个方面，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建造。呀，比起这十字架上的主，真的，我们实在是太软弱，很多的时候也太羞愧了。我不是在说你们，我也在说我自己，真的。我们很多的时候，人一句不中听的话，尤其是自己的家人，自己最亲密的同工，哎呀，里面受的伤可多重啊，是不是？但是那种伤只显示出我们里面爱的不够完全，你不用怪别人。如果你的是里面的生命是完全的话，没有一个人说的一句话或做的一件事情，能让你里面暴跳如雷，让里面涌出苦毒。会那样，那只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阴暗，还有亏缺。但这一切也都是在主，在我们生命的经历、服侍、在对神不断的认识中，越来越多的被建造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真的，神在自由自主的上面，他呼召了我们，但这个自由自主，其实已经暗示着这一种，他要把我在生命里把我们带进到一种光景，这种光景。正如同罗马书所说的，是在生命的范畴中做王，以至于在任何我们生命的境遇里面，我们有力量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也有力量不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情，以至于在这种光景中，不论我们的心境、外面的环境，都不能再成为我们的瑕疵。在这种光景中，才有真正的自由。而这一种自由，乃是为了不是让我们享受而已，乃是来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有力量、有能力来服侍的人。当然，这时候的服侍不会是一个勉强，这种时候的服侍会是一种甘心乐意，并且在其中尝受到生命真正的甘甜。这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恩典啊，莫大的福分。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边的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又用了弟兄弟兄来成为一种比较亲切的一种关系里面的一个恳求，一个提醒。好，我们先来读，来，请你们因为在上面在对自由自主，你们那时被促请召唤弟兄。不过保罗随即提出了一个提醒，来，仅有单独的波到于那自主自由向内进入到于开始的机会，再对那肉体啊，只不要让这个自主的自由呢成为一个让肉体呢能开始工作的机会，但乃是要怎么样呢？来，但乃是经由从属那爱，你们现在就要持续做奴仆，再对彼此。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后面说，因为那所有每一个的律法，这边是单数的，换句话说，那整个律法，整个的律法，在内再对一个道理话语，它现在已经被注视成充满天主。整个的律法，它在一句话当中已经被注视成充满天主，但是在哪一句话当中呢？在内在对那，这个阳性单数指的这个道理话语，在这一句话当中，哪一句话？你将要爱到于那 在邻近之处的从属你，正如的道于你自己啊。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讲到这里，我常常就要再问一句了，我们基督徒该不该爱自己？所以真是应该爱自己。你不知道爱自己，你怎么是能够如同爱你自己去爱邻舍呢？有的时候这是推己及人哈，用我们的话语来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你愿意怎样被对待，你就怎么去对待别人，对不对？人要懂得爱自己。当然我们一说到爱自己，不要马上想到那种爱世界爱自己啊，那种负面的东西，因为毕竟在这里所谈到的爱乃是 agapeo 的爱，那一种带着理性的带着社会道德意识的爱，而不是一种只是感情上的那种很丰富，哎呀对他好的这种爱。这里的爱不是那样子的爱，我们待会整理果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再看一下。所以那个爱，你要懂得在神的面前，你要先学会怎么爱自己啊！当然你要懂得爱自己之前，你可能这个最大见面的头一半你要先有一个体会吧，那个体会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而是也就是用这一种的爱你来爱自己，用这种的爱来爱你的邻舍，是不是？那这一个爱自己，那什么才叫做爱自己？其实简单的来说啊，我记得我曾经打过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当我的孩子高中毕业要去读大学，要在离家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读大学啊，他开着车子要到学校去，住到学校里啊，开始大学的生活。那我们做父母的总是有一点点的叮咛了啊，就孩子啊，你要懂得啊，就是好好的照顾你自己，是不是啊？你开车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贪一时之快，总是尽量要小心驾驶啊，按着这个啊，不要超车啊，不要随便的超车，不要超速啊，注意自己的安全。到了学校呢，交朋友呢，也要注意一下你所交的朋友啊。读书的时候啊，那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常常的熬夜啊，饮食各方面，你总会有这样子很多的叮咛，对不对？你所希望的是其实是什么？就是希望他能懂得怎么爱自己嘛，是不是？那你想这位神希望我们怎么爱自己？其实也就是用他圣洁尊贵的道来，按着这个道能够去活，其实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对不对？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是爱我的啊。那事实上当他懂得在这遵守的时候，他也在这道中蒙保守，是不是啊？如何用一个合一之分来面对神，来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周围的人啊？是的，整个的律法就被在这一句话当中被促使成充满天主，整个律法的要求都在这里被满足了。而这个律法的满足，事实上我们晓得这是真正那个义的实际，是不是？那公义的实际啊，这样一句类似的话，我们知道在整个圣经当中，保罗在罗马书也曾经提到，对不对啊？那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啊，像那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啊，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好，那我看我这边我记得又把它列出来吧啊，对，是有的啊，因为这两个经文很接近，所以我们也在平行的经文当中把它列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啊好的经文哈。那我们就趁着机会就反正多读经文啊。那我们啊，这个字是不用读的。好，好，我们来把这个这两节的经文呢，来这几节的经文读一下好吗？这是 保罗在罗马书谈到因信称义之后的一个高峰啊，来请。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含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这一个平行的一个教导啊。那凡事都不亏欠，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啊。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在彼此相爱这一件事情上，你们要常常以为亏欠啊。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不，什么事都不要亏欠人，但是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你们要常常是。以为是亏欠的啊，除了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说爱人的呢，他就已经促使成充满天主了啊，这个律法，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爱就是律法的所用于充满天主啊。原文的话是用。名词这里呢是用爱人就完全的律法，这个呢完全是动词，促使成充满天主。那但是这边爱就完全的律法，它原来的意思说爱就是律法的所用以充满天主啊。那但是中间这一句话呢，所有的诫命呢，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这个动词却不是我们刚才在加拉太书所用的这一个动词。加拉太书所用的动词是他现在已经被促使成充满天主，是不是我们刚才读的？但在这里呢是现在持续被在向上促使有总结首要，所以在罗马书这边的啊，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呢，他用这个动词的使用表达这是一个总结的陈述啊，动词是在向上促使有总结首要，他的意思就是说诫命有很多，但是如果呢你把这些所有的诫命放在一个标题之下包含这些的话，那这个标题是什么？爱人如己啊，就是爱人如己，就是爱啊，简单的说。那在加拉太书这里呢，他所谈到的呢就不仅仅是一个总结的陈述，而是呢这里的爱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呢，因为他用的动词是已经被促使从充满天主，所以它是一个达成的成就啊。那动词是被促使成充满天主，所以在这边这个词呢跟罗马书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的律法呢都在这一句话当中被促使成充满天主。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前面之后谈到割礼啊，从割礼这一件事情呢，保罗他是用的角度是，人如果选择去遵循律法许许多多的规条的一条，事实上他就欠了债要去行整个的律法，是不是？换句话说，律法是好像说有，事实上从他们说这个旧约摩西的律法有600多条吧，对不对？这600多条都其实就像一个整体一样，缺一不可。你如果遵守一条，你要想满足这律法，你缺少一条，你事实上你就等于像缺了全部。你犯了一个诫命，你事实上就等于犯了整个的律法。而你如果不能守全这律法，其实你就在咒诅之下。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反过来了。他不是从很多的诫命集合起来看一个律法，而在这地方整个的律法却是在一个诫命里面它就被满足起来了。换句话说，整个的这一个律法都在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的这一句话，而事实上呢这一句话也应该是出自于律法当中啊。看一下这个律法应该是出自于利未记的这个经文，我们把这个经文稍微看一下。利未记爱人如己这节的经文呢，就是从在这个当中被 所以这二人逻辑最早是出自于什么搞的？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好吗？请。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对丁道尔的圣经注释指出呢，这保罗在这里表达的这个意思呢，有两个。第一，所有律法的内容都可以从这一节经文当中的伟大的命令爱人如己来做总结的总结，这是犹太教神学极为普遍的观念，而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回答律法上最大的诫命当中呢，来把它表达出来了啊。那此外呢，第二点，保罗要强调的是，基督徒的爱实际上也实现也满足了律法，这是保罗针对犹太派基督徒的批评所做的答辩。啊，同时也是对生活放荡，借着这个自由而放荡的基督徒呢，痛下针笔啊。他们分党结派的事就更不用说了，显然就是缺乏爱啊。所以他一体两面的来讲到这件事情啊。好，好，那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的经文来把它读一下，好吗？请。那因为所有每一个的律法在内，在对一个道理话语，他现在已经被处置成充满天主，在内在对那，你将要爱到于那，在临近之处从属你，正如的到于你自己。不过呢，在这句话说之后，他说：“然而呢，若是呢，你们在这种自由当中啊，仍然道于彼此，你们现在持续咬噬，并且你们现在持续吞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就要现在就要持续的着眼观看，你们就要注意了，看清了，不被从属彼此呢？”你们那时应该被耗尽了啊！好，所以呢，尽管在这种自由，在这种关系，你们在确实的实行当中，真的是要注意到啊。如果你们在彼此的相咬相吞啊，那要注意了。在这边这个不呢，有的时候啊，它会单独的来成为一个附属连接词啊，它的功能有点像你们要着眼观看啊。为的是呢，不，你们会怎么样啊？所以它的功能很接近这样子。那所以它所用的动词呢，通常也是假设语气啊。所以你们不要呢，再被从彼此来耗尽，或者是你们彼此做奴仆，尽有爱，或者是你们彼此呢来耗尽。其实这都是在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我们的选择是不是愿意真正的按着这个爱的原则。尽管保罗要他们能够脱离这一种律法的这种瑕疵，不要随便盲从于这一些所谓的犹太主义者啊，这犹太基督徒他们坚持割礼的教导，但他也警告他们要谨慎啊，不要真是在这里分门结党相咬相吞，否则到了最后你们彼此都，这边用的一个是什么被动语态，是什么被耗尽了。你们也许不会彼此主动消灭彼此，但是在彼此的相咬吞相吞当中，这不由你自己的，你们也就被耗尽了啊，耗尽了。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呀，我们啊。应该还没有读吧，哈，来，嗯，若是然而也道于彼此，你们现在持续咬噬，并且你们现在持续吞吃，你们现在就要持续着眼观看，不被从属彼此，你们那时应该被耗尽。我的思路始终跑在我的行动面前。 因为大概有一点下意识里面有一点在赶这个经文啊，不过可以常常然后再想着要后面的这个思路下去，对对，一些很多进来的事情啪一下就把它扫掉了。这是我一向在很多的时候学习当中的一个有一点又是好习惯又是坏习惯啊，因为我不会被前面的思路的东西把它抓住，让我好像拖不动，但是呢坏习惯就是那些东西啪一下我就先把它丢到脑后不去管它，让我一直朝着前面往前走。哎，真是的，这每一个人学习的方式。好，那读一下，我们休息10分钟吧。好。